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今天这期仍然来自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辑，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策划的一个人物专访系列，从今年十月末到十二月，我们会邀请一些在各自领域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与信念。你可以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收听最新的专访内容。那我们的第五期嘉宾是来自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劳东燕老师。今年劳东燕老师也和看理想合作推出了一档个人播客《法语远方》，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等播客平台都可以订阅。劳老师是刑法学的学者，是公共议题的积极发声者，在公共知识分子逐渐式微的年代，他的声音让很多人觉得格外珍贵。但其实在这次访谈中，我感觉到更多的是意外，尤其是在几次我们看起来算是重大人生选择的节点，劳老师做出的决策的理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旁旁听的编辑同事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劳老师反复说的一句话，我不能接受。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他的生命底色，因为很多事情他原本都没有计划，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甚至就是听了身边亲人朋友的一些建议而做的。但的确又因为他在过程中的种种不接受，而逐渐成为了我们认知的劳东燕。或许用劳老师自己的话说，他其实是一个被动状态中的积极者。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劳东燕，然后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看理想的小张朋友然后聊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
劳老师好，大家好，非常荣幸邀请劳老师这次来到看理想时刻。那我们最近策划了一个人物专访系列，叫做继续下去就是可能，然后做这个人物专访系列的策划时，我很快就想到了劳老师，感觉您是这句话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非常认可跟欣赏您的朋友，也知道您之前其实有就是因为一些公共事件的发生遭受到各种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制吧，甚至也经历过网暴，然后之前隔着屏幕我们其实也会有担心，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您消息的时候会很担心您的状况。所以今年也是很开心看到老师开播课，就是感觉能稳定的听到您的声音，觉得就是一种美好的可能性会继续存在。那也想问问劳老师，就是您听到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句话，您会想到什么吗？或者是说您有觉得自己在继续什么？
我觉得听到这句话，因为我自己可能到这个年龄，我越来越发现，就是我做事情或者能够让我坚持下去的这个事情，我是需要获得意义感的。就是这个意义可能对别人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对，但对我来讲就特别重要。也就个人的功成名就，它没有那么大的动力，然后就是让我能够把一件事情可能坚持一辈子。对，但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就是说，当然你可以说是法治的进步吧。对吧，比如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然后对于法治的进步，然后做出一些就自己的努力跟贡献，那么这是希望我自己能做的。
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一种自己朴素的觉得，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来完成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也想问问劳老师，就是您最开始的那个驱动力会是什么？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从小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挺有正义感的人，那我的教育可能来自于一些动画片呀，或者是一些故事啊什么的，所以我在之后也是选择了像新闻专业。然后我觉得新闻专业跟法律专业它都有一点点跟社会正义的这个关联性在， 那我自己可能是因为还是比较喜欢文字类的工作，所以会选择新闻。那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什么动力让您去选择就是法学这个专业呢？
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在就是比如说人生往后走，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其实自己是需要有意义感的，可是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我当年其实中学阶段可能选择比如高考的时候选择法学，我觉得完全是一种偶然吧。对，因为原来我中学时代可能我更想成为一个企业家，对，但是好像当时就是觉得当企业家嘛，就是被同学一顿打击，他就觉得说啊，你学工商管理出来，谁会让你去什么什么，就是说去办一个企业呢？哎，我后来觉得也有道理，突然就临时就改主意了。可能当时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影视剧当中，比如说警察的形象特别光辉，然后警察好像一直跟法律关联在一起，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当年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偶然，然后让我选择了法学。也就是我选择法学啊，并不是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什么规划，没有，只是当时一个偶然啊，后来就是不其然的走到了现在。对，
嗯，所以一开始您还有过想当警察的想法是吗？
啊，我有没有想过当警察的这个倒是另说，但是我从小到大确实对警察这种形象，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其实在我小时候其实还是很光辉的。对，觉得他们好像经常跟正义关联在一起啊。对，当然其实就是说我在这个行业如果做的越多，可能就是我早年的这样一种就是对警察的这样一种形象的这种想象，可能也是受到了一些冲击吧。
那您之前其实是在等于是在业界有工作过两年，然后后面又去继续学习这个法律的专业。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您当时在那两年经历了什么，会想重新来读书，并且是其实从业界到了学界，后面就一直在学校里。
我觉得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像就很多人认为的，就是你好像从一开始这个理想目标就特别清楚。其实我觉得我在很多年里面，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或者自己最想要干的是什么。那么当时其实大学本科毕业，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就是五院四系这样一些这个学生毕业的话，那很多人还会去这个公检法机关。然后其实跟现在的就是大家就是年轻人其实一样，你也是患得患失，也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所以我后来还是决定留在上海。那留在上海的话，就是当时就是去的是检察院，因为我以前也说过啊，其实我更想去法院的。可是我作为一个毕业生，实际上就是在就业当中处于第四梯队，就鄙视链的底端。因为当时就业的话，本地男生，然后就外地男生，本地女生，外地女生，然后我就是外地女生，鄙视链最底端的。所以我其实当时想去中院，但是我中院连面试的机会也没有获得，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检察院。其实应该说就是在检察院的这第一年啊，对，因为他各方面就是实践能力的这种就锻炼也很重要，包括比如说啊，怎么对被告人进行发问，然后怎么去开庭，然后怎么写案件审结报告，然后就怎么写起诉书。对，这个的话我其实第一年都学的特别有那个。对，但是就是一年之后我很快就觉得就有点审美疲劳。一个是说我当时在分院级别嘛，那他的这个案件其实都是属于就是说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他的案件类型相对就比较单一。对，因为你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话，就很多
重大案件，
就是当然所谓的重大案件，但是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其实谈不上是很疑难。比如说盗窃啊，一下子盗窃就几十笔或者上百笔的，那抢劫或者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啊，或者就还要杀人。当然你社会一般人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就像你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可是你会发现就对我们来讲，这个其实它就是个常规性的。而且你处理完比如这种案件处理过一起两起三起，后面的话它就是总体上来讲它就是个体力工作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我当时的话就是说在文字表达能力方面可能给这个院里面留下不错的印象。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处长，哎，反正他就突然就是说把我要调到秘书科，因为我本来在办案的，而且当时因为正好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所以就原来的老的检察官他就不能习惯性的庭审方式，所以我当时就等于是说还是书记员的这种职称。对，但是我已经就是带着实习生自己去开庭去了。 就他突然就不让我办案了，因为我是更喜欢办案的，然后给我调到秘书科，让我就是干秘书之类的工作。这个我就觉得就我就不喜欢啊，就比如说给领导啊端茶递水啊，写简报啊，然后递各种材料啊。其实当然不能说调职本身它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主要还是觉得，就是机关里面的话好像就你的职业发展是一眼看到头的。所以我后面大概就一年半左右，其实我就提出了要辞职。然后大概有半年左右吧，拖了半年左右，然后才同意就是让我离职。对，其实我当时跟我们单位就说我要考研，但是你就很奇怪哈，也就这个就是理由对我来讲就足够重要，而且足以构成辞职的理由。可是我们单位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就是说要辞职？
稳定的工作
啊，对，他你为什么要去考研呢？所以我当时就跟单位就是编了个理由，我说我男朋友在北京，其实我也没有男朋友，对，但这个理由好像就足以说服普通人，足以说服就我们单位里面的人，所以他们后面就觉得，哎，你这个可以理解，所以就放我走了。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那种有点像是有点性别的刻板观念，就是一个女生她放弃一个稳定的工作去考研这件事儿好像不可理喻，但是如果是为了男朋友就可以。
啊，对，我当时是觉得，既然你们觉得有男朋友这个理由更站得住脚，那么我就说我有个男朋友在北京。
就是我刚刚也感受到，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管理的智慧或者怎么样，就如果一个员工一个同事他各方面可能都可以的话，你还是得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而不是说哦，你觉得这个好你就安排过去，感觉也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老师的一个命运
哦。对，我觉得好像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对，当然你很难说就我选择现在这条路比之前那条路更好，我只是觉得就是我认为那条路不适合我，而且就是当时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审美疲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哎，我特别不喜欢，哎，就只是因为你是我的领导，我就必须听你的。对，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就是说自己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觉得特别重要。对，也就是说我也没有控制别人的欲望或者支配别人的欲望。对，但是你要让我无条件的服从，哎，就是只因为我是你的下属。哎，我觉得我特别不能接受。
那时候您再去读研，其实有想过再回来，比如说是在一个可以办案子的一个工作上来吗？还是说就打定主意，就之后一直在学界？
对啊，不，你就会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学者。我当时只是排除了一条路，就我不喜欢机关的这种氛围，就是，哎，我就觉得因为机关这种啊，你就会把，哪怕我们业务性机关，其实你承办人还是有相当的自主权的，对，但你最后怎么定性，其实那还是领导是拿最后决定权的。我觉得，我就是关键是我很难接受这一点，就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点，我以后肯定不会，也就我如果是考上研究生之后的就业方向，我就不会去机关，对，我就把这条路也先给排除了。
那有可能会做律师啥的
啊？对，我确实是，对，因为我反正也挺幸运。其实我当时就考研啊，而且也没有托底的。我当时而且我来北京的时候都已经十月底了，但那一年研究生考试比较晚，是就是说第二年的一月底，我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所以我三个月确实全力以赴。对，但是竟然还考上了，对，然后所以的话，就当时考上之后，后来就是研一的时候，在北大法学院研一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有一个就君和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奖学金评选，对，我也去参与了，对，但是我还没有获什么奖，得了个鼓励奖，但是我在面试的时候给他们印象留的应该是不错的，然后他们当时就我就记得就是现场的可能是他们律所主任还是什么的，或者是一个高级合伙人，然后就对我评价，他说你比较适合当教授或者当律师啊。然后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啊，我们其实就是比如说从事法律的，如果你常规职业来讲，比如说你不去机关了，那实际上那就是留下当律师。对，但当教授我根本就没有想过，研一的时候我当时是想着，哎，我或者可以当律师，或者呢我可以国外出国。对，但是君和律师事务所当时的话，他们是有工作人员事后是跟我说问我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意去上海，对吧，去上海就是说去他们所里工作。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要是当律师的话，我绝对比现在有钱多了，对吧，就是至少在物质财富方面肯定是比现在丰富。 对，但是我后面比如说为什么会走上就学者的道路，就是那我在研一的时候的话，就可能写的几篇就是这个课程的作业论文嘛，然后交给我导师，哎呦，反正我导师大家鼓励大家肯定，当然我事后啊就看起来我认为他主要还是鼓励为主，对吧，但是当年的话他就会觉得啊，我觉得哎，我导师竟然认为我写文章挺出色，哎，后面就在想哎呦我得写出更好的文章来，对，就会有这种，但是我并没有想当学者，就只是就是说我们原来就那时候北大法学院的这个硕士是三年制的，对，但是我在读完两年之后我导师他就提议我就硕博连读，这样的话就是五年制的，然后他后来也给我组织了这个硕博连读，这样在法学院内部的一个考核，然后就过了，其实也就法学院那一年就我一个硕博连读，但是在下一年之后他才把它制度化，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就我走上学者道路，哎，就完全就是很偶然，对，因为后面比如说啊，你都读了博士了，你又觉得读博士我反过去又去当律师，那我博士这几年好像这时间就浪费了，对，然后就是博士读完之后正好也有清华的教职的这个机会，所以总体上来讲就是非常偶然的，我并没有把学者就是当做我自己想要从事的这个职业，就只是在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是不其然非常意外的，然后就走到了这个学者的这种道路。当然我事后回想起来，可能是比如说像我导师啊，他帮我发现了，哦，原来我在学术上还挺有能力的，我学术天赋还挺不错，对吧，所以就往这条路走了。
因为我发现真的领导很重要，就是一个就是你的导师会在可能还没成一个制度的一个硕博连读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去可能帮你去组织给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又鼓励你，那可能就默默地引导了你走上这条路。那前面那个领导就是他觉得你应该做就是秘书啊或者书记员这样子的工作，他就往你把那个方向引，就是感觉，
哦，没有，他其实的话当年那个领导他应该也是属于看中我的，因为他后面其实就我跟他说要辞职的时候他也跟我明说了，他说就是提拔你到秘书职位实际上是希望你对全处的这个情况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他说几年之后会让你在行政级别上提一提，对，但你就会发现我当时不是说是因为你把我从办案的这个位置上去弄到秘书的位置上，就是我心里有落差，其实这个不是根本原因，我只能说这个它就是个导火线，就是让我就是说迅速下决定，我主要还是觉得好像我不是很适合就是待在机关里面，
所以老师还是对就是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会比较感兴趣一些吗？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当一个好的检察官一个好的法官他也很有挑战性，对，但只是说我性格当中的话就有一面就是说你哎呦，就你要让我无条件的这个就只是因为你位置比我高，然后就是你要让我无条件的服从，哎呦，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我自己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啊，就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很重要。
那老师是一个从小到大比较爱辩论的人吗？
哎，辩论还行吧，我觉得我的辩论能力也一般，因为大学的时候就如果学法学，其实辩论能力当然是肯定是他就比如有各种辩论赛，但是我自己参加辩论赛好像成绩也很一般，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的话其实就是对着公众比如说对着很多人发言啊，我好像还是觉得是有点胆怯的，就这种能力是后来慢慢训练出来的。对，如果原来有好多人，那么实际上你迅速的要反应过来，迅速的组织语言，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原来性格一直是很偏内向的，然后就是在公共领域就是发言，对着很多人讲话，其实对我来讲也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你心里就有那种羞怯或者那种胆怯需要克服。所以我觉得我大学期间辩论方面的这个能力并不是很出彩，虽然也参加过辩论赛。
那可能跟后来公众对您的印象可能会稍有一些出入。
对，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有意的训练自己，就在公共就比如人多的时候你怎么样迅速反应，然后就迅速组织语言。对，这个的话啊，我就觉得首先还是要克服一个胆怯的问题，所以我在北大法学院就读研究生的时候啊，因为原来那时候北大校园也是开放的嘛，对吧，每次讲座是不是有很多人啊，就或者一百或者好几百， 然后我一般每次都会强迫自己提一个问题。
哦，
对，因为你人很多，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在人很多的场合之下，你要自己举手，要站起来。那你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战战兢兢的，然后语言也表达不流畅。那我开始就会选择就是写在纸上。你再紧张，你都写好的东西，你读一遍你还读不出来吗？
嗯，
对。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后来就通过，比如说只写几个提示词。后来的话，就是再弄到，就是说不写提示词，你站起来，也就你在站起来之前，就是脑海里先构思一下，就这个问题你怎么表达？对，我觉得是这样慢慢练出来的。
我突然想起，我现在做采访，有的时候也是会把那个逐字稿写出来。我就想说，那这样的话，你还念不通顺吗？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也是觉得自己得要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但当时是有一个什么外在的要求会推动老师去想要练习一下表达这件事儿吗？还是
哦，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做法律行业的，除了笔头能力重要之外，你口头表达也很重要啊，
嗯，
对吧？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你做这个职业，就是你能够就是迅速的反应，迅速的组织语言，它本身也是职业方面的要求。
嗯，
再加上我自己，其实以前我有一个比较喜欢内省的这样一个习惯，我每次都要看，哎呦，我身上就是哪些缺点，这个缺点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对，比如说胆怯，就是说不敢在公共场合这个就是发表，就是站起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然后就大胆的表达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心理障碍的，但我又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呢就我就会试着就是说让自己去克服心理障碍。对，然后就是说让自己就身上的这个缺点或者我认为的不足之处少一点。当然我也认为啊，你比如说你从事其他职业，比如说你比较羞怯，其实也没有问题。对，但是对我从事法律来讲这个职业，而且我当时不是还想着有可能要去当律师吗？
嗯，
对吧？那你在法庭当中叽叽巴巴说不出来或者反应都很差，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难接受的，所以那你肯定还得有意识的练一下才行。
嗯，那这么听下来感觉老师每一个阶段他都不完全是一个非常明确我要做什么，然后去做这个选择，是有很多的因缘凑合。
哦，对，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其实并不是那个特别积极奋进的人。
嗯，
对，我是属于其实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倒逼一下自己。
嗯，
因为自己是属于消极当中有积极的那种，你自己主动的去弄那些，好像我好像比较少。对对，但是我比如说处在那种境地当中，我自己的习惯我都会比较认真的努力的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做好。所以走上学者之路真的是很偶然，从来就没有设计过，就是意外意料之外的选择。
那做公共表达是一个您明确的选择还是也是有意外的成分？
就是做公共表达就怎么说呢，其实我第一次做公共表达倒不是有意识的，就当时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法学院的毕业典礼，我正好是就是2012级本科生那一级的这个班主任。那一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学院正好就把我选成就是说发表毕业典礼致辞的。对，其实我毕业典礼致辞，哎，结果影响还挺大。那是我第一篇十万加。对，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现场的话就是说这掌声也很热烈。而且我们有同事说好像这么多年就自发鼓掌这么久的这还是第一次。对，然后那篇公众号的文章其实就是当时就影响力比较大。
那篇主题是什么？
就是涉及到应该就是胡适的，用了胡适的一句话，就是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对，现在也还能收到，而且有的时候一到毕业典礼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被翻出来。对，但这个的话啊，因为我当时在2016年之前其实我一直是潜心于学术的。那如果说你说有意识的走向公共领域，那其实应该是2019年。
嗯，
啊，对，2019年的话呢，就我当时就是因为职称啊各方面其实都解决了，然后我这个人也容易比较产生审美疲劳，就觉得要找一点新的东西。然后正好也有比较要好的朋友，哎，他说你可以写公众号啊。
嗯，
所以我当时就开了一个公众号叫劳燕东飞。然后哎，其实就是比较那个的啊，就是他好像我公众号前面写了几篇就都有几万的阅读量。对，然后开始讲一点学校里面的啊，比如说导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之道啊，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对一些社会性的事件然后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就你要说也很偶然， 我当时就只是说公众号当中就写点东西，
嗯，
然后的话就并没有啊，没有什么规划，然后也没有想过说啊，我要在公共领域做成什么样，就是有感而发的去，就是去表达一些东西。当然后面的话啊，你就是后面从这种反馈来看呢，当然一点就是说，人家觉得我的语言表达是不错的，对吧？因为这个就是说公共领域的表达，语言表达其实跟学术领域是不一样的。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当时北大的老师，包括除了我导师之外，其他老师说也说我的语言表达挺好的，对，意思是就挺有文采。哦，那个时候的话，那更有意的就是追求文采，就因为你论文论证能力不行，你就会把词藻搞得很漂亮，对，所以他们都觉得我的这个就书面表达能力挺好，对，但是我那么多年，其实我这方面的能力我都没有用过，对吧？就等于说一直到2019年，都15年以后了，对，或者还更久时间，有将近20年了，然后发现就是这方面好像自己就比一般的法学学者可能要好一点，就是对公众的书面表达能力方面。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啊，因为就是你也挺奇怪，就我2019年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选择的这种社会话题就热度比较高，然后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人脸识别，就是我在2019年写的，所以就是有些人就会问，哎，他说你怎么做选题的？我跟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选题，我就是感觉就是说这个，哎，我挺感兴趣，而且我也挺就有感而发的写一点。当然你要事后分析呢，你只能说就是说你在对某个社会问题的这种选择直觉性的把握方面，那可能有一定的相对优势。那当然我后来回想一下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在公众领域当中我会关注哪些话题，我当然不会对所有话题都关注，那一个说它跟法律有关，另外一个是说它不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个案，然后而是说这样一个个案的情况它具有普遍性，而且这个案件它不仅有一般性的意义，而且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一般性的意义会更加提升，那我是会关注这样的这种话题。那我当然后面的话就客观上会觉得，就你这样一种就是说直觉性的就这样一种对于选题的这种把握，那可能是就是自己有一定的优势，对。那所以就是哎，后面的话就是我本来在微信公众号当时其实这个关注数也还不错，其实就没多久大概就有50000多了，对，但是就也不知道，就我好像不知道关注的这种主题也很容易，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文章发不出去，或者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快就被删掉了，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挺哎，就是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就到微博开微博，然后微博是2022年，应该是2月份开的，就这种，所以你也会发现没有设计，就只有一种就比较顺其自然的，
但是进入了一个公共领域之后，收获的种种的反馈也好，好的反馈、坏的反馈也好，应该是您之前也没有预想到的吧？
啊，对，我没有预想到，因为你想，就是写公众号，2019年写公众号，公众号文章要很有影响力，本身就比较难，对。但是我好像这个公众号上的文章，就一般普通的文章也会有几万的阅读量，至少2万以上。对，但有一些文章的话都会有10万加，所以就是像这种啊，就是你想表达，对，但是他好像也不让你表达。但是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是我也没有说我就是故意的要去触碰，对，但是他比如说他通过某种方式来限制你，我就是很难接受。
那您在后台有接收到一些，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做公众号的同事们，他们有的时候会在后台受到一些攻击啊，或什么的，那个时候对你
其实公众号还行，我觉得公众号后面当然有些问题确实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包括有一些表达也相对过激一点，对，但总体上来讲你会发现公众号上的文章它其实还是你圈层的扩大化，对，那你比如说那我们所在的圈层要不就学法律的，要不就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人家其实那种辱骂谩骂型的几乎是没有的，人家最多是比较激烈的不同意或者批判你的观点，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就写公众号的就是说那个两年我觉得好像没有那种差不多3年吧写公众号，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说让你意识到说哦，网络领域原来很多人会辱骂你，怎么有这个感觉，这种辱骂那是跑到
微博上
主要是发生在微博上，对，
那老师在跟公众接触的 或者说做公众表达的这个过程中，您有意识到就是法律这个专业跟公众表达它的一些天然的连接吗？就是法学学者他其实还是得更多的出来跟公众有所交流跟互动。
啊，其实这个话题怎么说呢？哎，其实我们专业领域大部分学者都不愿意出来。
嗯，
对，因为出来的话本身真的就吃力不讨好。说句实话，就你在公众领域抛头露面，其实就是这些方面所获得的这种认可度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在你这个作为学者里面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可能只有坏处。而且另外的话，就是说很多专业问题啊，包括基本的这种思路，嗯，它确实就有的时候比较难交流。就像你想我说这死刑问题，我都觉得其实我并没有要给犯罪人开脱的这个意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比如说预防犯罪，其实也是就是保护更多的这种被害人不受伤害。对，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说，哎呦，就说你啊，废除死刑啊，就是这种废死派没有好人啊，就类似于这种，
嗯，
对，或者就是说弄到其他地方上，对，就是像这种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交流确实会给人带来这种挫折感。就是说你的表达就跟他的理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大部分法学学者其实都不愿意出来，因为出来其实对自己的这种职业前途没有任何好处。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跟律师不一样，他律师有商业性，所以你知名度就特别重要。对，但我们的话，比如说如果说你法学界认可你的这种学术能力，对吧，包括学术发表，你本身在学界就会有知名度跟影响力。然后这种知名度跟影响力其实也会就比如说啊，就是被这个司法机关包括就两高，然后他们也会关注到你，对吧，有一些制度建设或者有一些就实务方面的这样一些就是活动，或者包括司法解释，包括这种典型案例这种发布，可能你都有参与的机会。对，但是你在公共领域的话，对这些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对，因为就觉得比如说你就有舆情嘛，或者说有舆论关注嘛，就会让大家都那个，所以其实跟大家想的相反，很多人的话经常就觉得什么蹭流量，我都觉得蹭流量对我们学者来讲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大家认为的那种好处。
嗯，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一些领域啊，就是这个学者或者研究者他越知名的话，他反而在学界可能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但在法学界不是这样。
不是，就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说是在法学界学术方面是做的挺好的，
嗯，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说借助于公共领域的这种知名度就是说让我在学界显得重要，其实我不需要这样。对，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比如说法学界或者说官方的认可度方面，
嗯，
其实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嗯，那是不是也有学界的前辈会提醒您，就是说哎，你别这么说了。
对，其实关心我的这个学界前辈或者这个同行还都让我别表达了。
嗯，那您是怎么回应的呢？或者说嗯，这么一个事情，还是您觉得就您前面说的意义感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比您个人的这个在职业方面上的得失是您觉得更重要的？
其实因为我后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确实觉得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有意义，因为我是做法学的，那么法学的话它本身就是跟社会治理有关，所以就是就我的这个个性来讲，可能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对社会治理更感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还超过当单纯的学者。当然我也承认就是你比如你写出一篇好文章事后是有成就感的，对，但是那种成就感其实要比就是说你对社会治理比如很多社会问题你希望能够推进它的解决，其实就是意义感其实要低，所以这导致我在公共领域当中，其实我发现实际上就它跟社会治理有很大的这个契合度。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就很多法律问题它就是社会问题，然后社会问题的话它也不是法律界就是说单独承担的这种责任，那它本身也需要社会公众去关注，然后大家一起去推动。那我后来是觉得就我认为这个事情有意义，对，然后当然另外还有就是说个性方面，就你越不让我做
嗯，
那我就又要坚持下去，就跟这种有关。也就是说我当然不是说盲目偏执的，我是觉得当然我也认为这个有意义，对吧，公众领域，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就反过来就是也跟个性有关，对，就是说你要通过就是这种高压之下就是说让你退出这个不让你做这个，我自己是比较难接受这样，就如果我要退出那就是我自己愿意退出。
嗯，那我其实会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老师 参与到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嗯，它会给人一种一个可能大家也感觉比较古早的一个概念，叫公共知识分子，
嗯，
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是受公共知识分子，嗯，或者说就是知识分子影响一代长大的年轻人吧，因为我是90后，
嗯，
然后00初那个时候其实还有挺蓬勃的一些媒体啊，
嗯，
包括知识分子的出现，然后好像是南方人物周刊之前也有评选过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嗯，但是在最近应该也有挺长时间，就大概5到10年，可能也是老老师开始介入公共议题表达的时候，
嗯，
公共知识分子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点污名化的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称呼，
嗯，
应该也有人觉得您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吧，就想问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身份以及这样一个概念它的一个变迁。
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读研究生，包括就是在我做学者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公共知识分子它都是一个正面的，就褒义的这样一个称呼啊，
嗯，
对，但是就后来的话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反过来就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就是骂人家公知其实就是一个贬义的，对，但是我就觉得啊，这个概念不管别人怎么使用，那其实我自己对它有自己的评价，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不是因为要冲着当公共知识分子才在公共领域发言的，
嗯，
我是因为就是在公共领域当中，我就觉得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它本身有意义，对吧，然后就大家就是一起推动在某些领域当中就看有什么改进的空间，我认为这个工作有意义，至于别人比如说由此认为我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用负面的公知来形容，我觉得我还不是很在意，对，
嗯，那您，嗯，的成长过程中有受到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吗？
哦，其实我们当时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就是90年代末或者是就2000年前后，就是我在就是接受大学教育跟研究生教育这个期间，就是当时的话啊，比如就你都能够看到就是一些学者，包括人文社科的学者，包括法学的学者，其实就是在公共领域当中都还挺活跃的，然后就是说整个社会对他们这种评价也比较正面，所以在我心目当中，包括国外的那些比如说哈贝马斯，对，他虽然是一个特别知名的这个学者，但他也同时做公共表达，所以在我心目当中的话，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就一直是个正面的，对，因为我不认为就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这种个人前途，这个是最被褒奖的，而且就最认为最应该做的，虽然我就觉得你比如说你在意自己的这种个人职业前途，对吧，就我认为可以理解，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就是知识分子或者作为一个学者，你本身其实也有其他的这种社会责任啊。我自己是很少就是把自己定位在就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我更多的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法学学者的角度，一个部门法的，对吧，当然我就是说因为我们法律或者刑法它本身就是社会治理当中的一环，对吧，那么我们本身就是搞制度建设这种，包括就是司法的这种就是说适用这种研究的，那么所以你会去注意说这种制度建设当中或者这种司法当中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希望对这些问题然后进行指出来，然后被大家意识到，然后如果能有所改进就更好啊。我并没有从那种什么知识分子的这种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那您在做一些关于一些事件的法律上的探讨的时候，或者是去评论一些公共事件的时候，你有感觉到最大的那个阻力是什么？就除了说不让您发了，因为我会想说我们就是中国的普罗大众有几个挺顽固的观念，一个是说青天大老爷，另外一个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就是大概这两种观念我自己感觉跟现代的一些法治理念它其实是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的，但我不知道从您的感觉来说，就是像公众去传达去表达一些法治理念的话，它主要的那个困难点是在哪？
哦，对，我就觉得它有很多时候就是对于就是现代法律制度背后的一些就是基本理念，包括就一些制度设计当中的这种方式跟思维它就不了解或者不接受，就其实死刑问题其实是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说句实话，就是这个死刑真的就是死刑大国，而且毫无疑问的它应该就是死刑人数就是每年应该就是世界排名第一吧，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这种人口比例， 但尽管如此，就是说中国社会就很多人认为我们死刑还不够，
嗯，
对，就觉得还应该大大增加死刑，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很难理解。当然，目前我也赞同在暴力犯罪当中保留死刑，对，但是非暴力犯罪当中废除死刑，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说文明社会当中所建立的一种观念，对，但这种说句实话，就我刚才表达的这种理念，它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说我们整个跟刑法学界主流的观点都是这样，它不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对，但你会发现这样一种观念竟然社会当中不能接受，他觉得中国死刑太少了。尽管你反复说犯罪它不只有杀人这一个或者暴力，犯罪有很多很多，绝大部分犯罪跟暴力完全没有关系，对，也就你死刑它不是一剂良药，就是有一些比如罪大恶极的那肯定还是要适用死刑，但你不是说所有啊校园霸凌或者弄到什么的，哎呦你什么动不动就考虑就是要用死刑来解决问题，就是这种啊，就我觉得直觉性的就是比这种现代的这种就你要知道我们比如说现代社会啊，你比如说你需要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公民，对，但他并不是说理所当然就能够成为这个的，他公民本身也需要训练，你不是一直希望要参政议政嘛，对吧，那你参政议政你也得有这个能力，对，就是说你动不动就只考虑就是说用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宣泄的方式，那你就会发现那决策者听你的这个意见那就更糟糕，原来的问题没解决引发更多的问题。
那您觉得就是学界的这种可能很普遍的共识跟大众的想法之间的落差是为什么会形成呢？
就是大众当中的话，他可能是说比如影视剧包括就是说这种媒体宣传的影响，就是说在他脑海里杀人那主要就是指暴力犯罪，尤其是极端暴力犯罪，对吧，但你会发现这样其实他是在整个犯罪总量当中他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比例，对，但我们绝大多数犯罪的话其实它都不是暴力，而且即便是有暴力它其实也很轻微，而且另外的话比如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就知道，就一个是说犯罪它有比较复杂的这种原因，你也不是说把人杀了它就能够解决的，对，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就社会治理的效果，而且即便说我们也考虑确实被害人目前也比较无助，对，但是被害人的话他不是说靠把别人就是说弄成死刑他就能够得到补偿，我们目前被害人救助不足的其实更多的还是就比如说他经济方面没有办法得到补偿，对吧，比如说他心理方面没有办法进行恢复，那其实在这方面就是说社会或者相关部门是应该做更多的努力在这个方向上，对吧，而不是是说你这个方向就把它忽视了然后就无谓的去说增加很多死刑，就有的时候就确实发现啊，就是说你在法学界成为一个就是它完全是一个通识性的东西，你会发现跟社会就大众你很难进行沟通，而且你很难进行说服，对，因为大家关注的点不在这个问题上，就他老觉得就是你给犯罪人说话，
嗯，所以您会觉得其实像您这样出来做公共表达的就是法学的学者其实还是太少了，对吗，就是如果多一些，
挺少的，对，其实现在就是很少，他就是需要有比较强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而现在连我导师都夸我说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说我心理强大。
那您应该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吧？我觉得不是第一次遭遇很多一些负面的攻击什么的，就是人就是能。
对，我就是属于在一次次的网暴当中就提升自己的这种承受能力。对，这点的话，我觉得就跟我自己的这种。就是这种自己性格有关吧，那一个就是说你到底还想不想在公共领域当中继续表达，对，如果想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你被网暴几乎就是必然的，
嗯，
那你这时候怎么处理网暴，对，那实际上就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啊，首先就公共领域的这种表达我认为有意义，其次我最不愿意或者就是说最讨厌人家就通过这种骂的方式要把我逼出公共领域，你越骂我越不走，就是这种，对，然后另外就是当然就是想着你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吧，
嗯，
就其实后面的话当然你就想通了一点，说句实话口水是骂不死人的，如果你自己不在意，就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在意的话啊，那当然就是，那 我当然肯定没法做到这么潇洒，我也承认那些网暴它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会形成一些干扰，对吧，因为你像网上很多人都骂你，那谁也不喜欢是讨骂的，对吧，对，但是好在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而且我对这种事情也不太走心， 这种事情的干扰其实对我一般来讲比较短，几天吧，几天之后我就觉得哎无所谓。
就所以其实首先学界跟大众在某一些法律问题上要取得更多的共识，它其实需要更多的法学的学者他愿意出来表达，但是同时可能也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
对，你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还有一个就是要不要对就是犯罪人家属进行株连，
嗯，
你就会发现我们民众层面就是要株连，他就觉得啊你之前啊就是要连坐，但这个连坐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现代法治就是个人责任自负原则，知道吗？你要不要突破这点，还是回归到传统社会，这个就是我说的我认为方向感特别重要啊。也就是说你认准就是法治应该进步的方向，我当然可以慢慢的这个发展，但你不能背道而驰啊。你看这点也是，尤其是涉及到腐败类案件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他的家属都应该受到株连，因为他原来享受过犯罪带来的好处。对，这种，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啊，也肯定要被人骂啊，就是说你就是给犯罪分子考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对，因为你就会发现目前就比如说立法当中啊，轻罪不断扩张，然后它导致就是犯罪化的人口越来越多。对，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又有个政省制度在这里，你这样多少年下去，那全国人民当中绝大部分都有犯罪人家属了，知道吗？或者亲属，你这种社会治理一定有问题。而且另外还有就人家只是犯了一个小错，你就不给人家任何机会吗？难道人家改正也不行吗？对吧？就像我说醉驾，那我们醉驾跟交通肇事罪不一样，醉驾是说你酒后驾驶，但是你并没有造成交通事故啊，他是要付出代价。对，但你不能让他付出一辈子代价吧，比如说后面就连续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是说也影响他的子女，对吧？就是啊，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他总是觉得你对犯罪分子不够严厉，你对犯罪分子太宽容了，总给他们着想。
嗯，还是一个挺明显的我们跟他们的区分，就是总觉得这个人一旦犯了罪了，他就不是我们这一伙的了，好像恨不得要给他们都流放到一个岛上去。但是其实很多就是罪不至死的犯罪分子，他还是会回到这个社会。那他回到了之后，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一个怎样的社会跟未来的命运。
对，就是主要是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的犯罪分子的话，总是罪大恶极的，就是极端暴力的这个犯罪分子。
嗯，
对，但是我都一再强调说，犯罪分子当中这种极端暴力的犯罪分子只占非常非常小的比例，就是说现在有可能10%或者还要更少，知道吗？
嗯，
对，就是说大部分犯罪都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的，就是普通人就某个过错。对，你是肯定是要让他付出代价。对，但是你不需要让他把一辈子都就是堵在上面，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让他这样他也会让社会付出代价的，然后如果你这么说他就觉得你还是在为犯罪分子着想。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需要怎样的普法教育呢？因为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小时候会一直认为这个规则就是一直在那儿的，我们要去遵守它。然后这几年可能也做了一些节目啊，然后慢慢的有一些观念有所转变，包括也看到一些比如说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法学学者发起有一些对比如说法律条款修改的一些讨论，那我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条款是人定的，那有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对其中一些有争议的条款进行一些讨论修改，或者说有一个条款它要不要增加上去，大家也是可以有讨论的，是一个共创或者是共建这个规则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谁给我一套我必须要遵守的东西。我自己是感觉从以前是说啊，大家都要遵纪守法，到我们来讨论一些法律背后的理念，这个法条应不应该这样子来规定，我自己觉得是一种进步吧。然后也想问问老老师，您觉得一个好的普法教育，虽然我知道您不太愿意用普及这样子的词汇，就先姑且这么说吧，您觉得一个好的普法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对，我觉得就传统意义上的普法的话，它就是像你说的，它老觉得法律就是让大家用来遵守的，而且主要就是针对老百姓，就是遵纪守法，这就是普法的这个首要使命。
是。
对，但你会发现它普法它有另外非常重要的面向，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也就法律规则， 它并不是说某一方制定给其他人来遵守，那规则本身就有一个正当性问题。因为法律规则的话，它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一个，就是利益怎么进行分配，风险就怎么进行分配。那如果它在利益分配跟风险分配方面特别不公平，而且另外它比如说侵害了就是这个良善社会应该有的一些价值，包括表达自由，包括比如说你的这个内心的意识自由，或者穿衣自由，那这时候的话就说这个规则本身就有问题。所以的话，首先普法教育当中另外一面就是说你要去考虑规则本身的正当性，而且你也要知道是说你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之一，你也有义务或者有权利去关注规则本身的这个制定问题。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法律不是只让老百姓来遵守的，公权力部门首先要守法。如果你公权力部门不守法的话，那其实就是对于法治最大的破坏。对，但我们以前就是几乎所有的法治普及教育当中，它都是特别强调老百姓要守法，公权力好像就不是守法的主体。其实对于现代法治来讲，公权力是守法是第一要务。对，然后第三点其实就是法律不仅是让人用来遵守的，当你自己的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它也是你用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就一种重要的这种手段。对啊，所以就是说当你觉得比如受到了不法侵害，其他途径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说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通过司法，然后司法的话它可以给你一个救济途径。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三点也是普法教育当中特别重要的。而我现在其实我就觉得在做的其实也是普法，只不过是说我其实普及的是就是法律当中的另外一些面向，就除了让老百姓遵纪守法之外，就普及的是法治当中另外一个重要部分。
嗯，就是是不是更多是一些理念的探讨，就是这个东西它应不应该这样，或者是它在现实中有怎样的。
我觉得除了理念之外，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法律它主要还不只是个理念问题，我们所有的理念都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然后来把它落实。那所以你也就首先确定什么样的理念，比如说我法律制度应该往什么方向走，你方向的选择当然是第一位。对，但是比如说你想要去这个方向，那我制度设计上怎么架设一个桥梁然后能够到达彼岸，那么其实我们法律主要是研究这个桥梁究竟来怎么建，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法律之所以它技术性有点强，它有点像就工科，它有点像文科当中的工科，它其实技术性很强。我们不只考虑理念问题，甚至理念的话可能是其他人文学科它更加关注的，我们就是考虑比如说这样的理念，这样的这种比如说政策目标，这样的价值目标，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实现，然后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就激励人们去实施就法规范希望人们去实施的行为。
我自己感觉这里也有一个时代观念，就是随着大家的观念不断的就是不管是说进步啊还是发展，可能很多之前的一些法条它可能都得拿出来再重新讨论看看，就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小时候我爸他做过民庭的庭长，就民事法庭的庭长，之前经常被开玩笑说他怎么判的那个离婚案件总是全部都判离，大家就说他就是不做好事或者怎样。但是从现在看来，大家的接受度反而是如果就是愿意顺顺利利判离的法官可能反而是一个好法官，我会感觉到这样一种时代观念的变化的。
对，不过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大部分法官如果说当事人第一次起诉，他大多还是不判离的。对，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有问题。就说离婚自由的话，所以你没有必要就设置就这么多的障碍。当然就是说法官他可能在具体的案件当中他可能考虑到很多因素吧，就包括子女抚养方面，包括其他财产分割方面，对吧，包括就是说这种家庭矛盾会不会激化成为社会矛盾方面，我能够理解。对，但是说句实话我不赞同就是这种比较人为的去就是说限制人家的离婚自由。
所以我当初也对我爸会有不理解，现在看起来他感觉还是比较先进的。那最后还想问问老老师，有没有什么您现在还在思考还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不管是说您过去普法中或者是做法律的公共表达当中遭遇的一些事情也好，或者是具体的某个法律的问题也好，您有没有现在还在思考中的问题？
就我自己目前是比较关注、嗯、哎，就网络时代或者是说这种就技术的数据技术或者网络技术的这种发展，然后对整个法律体系造成的挑战。对，因为它本身当然你会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不可避免，对吧，这种技术的这种普及包括推广适用，对，但是它带来很多社会性的风险，对吧，那这种就社会风险就我法律方面我到底如何应对，如何有效应对。但是目前的话、啊、总体上就我们很多传统的这种制度或者说那种制度设置其实都还是有严重的问题。
嗯，
对，但是目前基本上处在盲人摸象或者摸石头过河的这种过程当中，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以什么样的这种更好的方式，一方面就既不阻碍就是这个技术的这种发展，但是同时又能够对技术所带来的这种重大社会风险然后能够进行有效的规制跟引导，这个我觉得是我应该说就是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啊。当然这种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当然在学术领域也会关注啊，就比如说我们刑法很多这个条文或者很多制度设计方面是不是要做调整跟修改，然后另外的话当然公共领域当中比如说在哪些问题其实它很值得关注，或者是说有必要让这个决策者其实就关注这些问题当中，然后从而就是给这些问题的这种解决提供一种可能。
嗯，那学界关注跟讨论这个问题多吗？
其实还挺多的，包括比如说目前就是数据这种在法律上究竟如何定位，对吧，包括就是个人信息到底你是按照就是说个人的一种类似于财产这样一种或者财务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去进行保护，还是按照什么不正当竞争啊或者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保护。对，就很多包括比如说虚拟财产本身在法律上到底要不要定位为财务还是定位为这种数据，对吧，这个其实都是争议特别大的。
嗯，确实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太快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跟不太上。嗯，
对，就是现在技术对社会的这种发展影响太大而且速度太快，而法律的话它就是说这种治理智慧的这种沉淀它需要时间，就是人类哎呦反正两三千年它沉淀出来的这种治理智慧说它的时间就很慢，但是就它跟不上这样一个高迭代的这样一个网络社会或者是就大数据时代吧。
嗯，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都已经放弃个人隐私了，就是真的就你没办法在比如说每个 APP 上去详细看它的那种隐私条款或者怎么样，就是根本顾不上，就是如果你太在意的话你可能什么 APP 都用不了。
对，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啊，就是说也就你把这种就是保护个人隐私都就主要任务放在个人身上，这个对个人来讲就是不堪承受之重。所以我更愿意就是在公共领域包括在制度层面就让制度层面做进一步的这种改进。
嗯，
对，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每个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就花很多时间，尤其是你也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能力，而且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你花这么多时间去顾这个那你这时间成本太大了，而且你很多时候就如果它制度层面不改那最后就只是剩下一种，就是你如果要用这个 APP 的话那你只能同意它的隐私政策，因为你要说你每个事情都去抗争的话你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会把主要关注就放在说我让制度希望制度做一些改进，从而就是减轻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成本或者你的这种时间跟人力方面的这种付出。
好的，谢谢罗老师。最后一个是我个人比较想问的，也不知道您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就是可能对于现在会经历一些迷茫和挫折感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建议？就因为您包括在微博的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经历怎么去度过，以及说面对一个要改变的事情它非常的强大，大家可能会有那样一些挫折感，那是不是比如说要某种程度上去适应它，或者是去调整一些策略调整一些心态，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嗯，我是觉得就是说你这里面可能就一个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无力感吧。
嗯，
对吧，其实大家现在其实无力感都比较强烈，其实我也是这样，但是比如说要走出无力感的这种恶性循环，那其实你还是得去发现比如说这个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领域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还是可以做一点努力的，对吧，就是说你更多的去看重过程而不在意那个结果。 那这种时候就是说你有所行动有所努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降低那种无力感对个人的这种伤害，然后也可以避免就个人进入那种习得性无助的状态。
嗯，
因为你每次都觉得好像哎，我个人的努力没有用，所以你就更加不去努力，所以就是说这事态就更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会去做，比如啊，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我觉得哪些努力我还是可以做的，对吧？但是我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当中，我对结果就放弃那种执念。对，那有的时候确实，哎，你持这种心态之后啊，一个是说，如果说有比较好的结果，那就是意外之喜；如果没有结果，那也在意料之中。但持这种心态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反而就有些事情它还是会有些改观，对吧？我觉得，而且也有助于走出那种习得性无助的这种状态。然后另外的话，你说的这种迷茫，我觉得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着眼于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觉得未来的这种社会，觉得就是需要你坚持什么，或者需要你准备什么，就是以十年或者二十年的这种来看待今天的自己，你觉得你需要准备什么？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一时的纠结也会比较清楚。也就是你从十年以后的角度来看，说我今天这个选择或者我这个表态没有错，那实际上就不用太纠结。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一下，就是你应该准备什么，就是为未来。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你所说的这个迷茫感。
嗯，就是无论怎样，我们应该还是能找到一些闪转腾挪的空间，然后用行动去抵消这种。
对，我觉得用具体的行动其实要好一些。而且另外的话，可能就除了个人之外，就是说你去交一两个的或者三四个就比较志同道合的，然后去做一些小事情，就这个小团队本身它也可以给你就是一些固有的这种支持，然后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事情上并不孤单。对，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对，就说你个人的话确实在很多时候会觉得很无助，对，但是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有一定的组织性，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去撬动一些东西。我是觉得就是说也就是策略方面这个方面当然也挺重要的。对，
嗯，好的，谢谢老师，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听完有没有刷新对老老师的认知。其实前半段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老老师，那后半段当话题逐渐转向更具体的法律问题，那个熟悉的老老师又出现了。我觉得通过这次对话，我也更加深了对法律人的认知。谈到实务时，他们会两眼放光，但不会自我认知为公共知识分子。聊个人经历时，也并没有特别的我原本以为的理想主义的思考，一切只是本应如此。一个人的工作与职业本应自主，一个法律人本应基于自己的专业与知识，对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发表看法，指明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而一个社会也本应允许不同的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参与公共讨论与建设。这些道理很朴素，但在今天仍然还需要反复述说。你正在收听的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专栏，继续下去就是可能。七年或许创造不了奇迹，却足以守护一种可能。看理想 APP 七周年的活动正在进行，有非常多的惊喜，还有超值会员礼遇。现在成为看理想会员，除了可以畅听看理想的300多档节目，包括杨照老师、景军老师、陈庆老师的所有节目，还可以直减100元或者赠送 B 站一年的大会员。更多选择与活动详情可以在本集 show notes 文稿区点击超链接，或者进入看理想 APP 查看。那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我是 DY， 我们下期专访再见。